上这么久了，你没有发现一个什么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大师是天无异禀的，有没有发现？听不懂，听不懂，再重复一下。这个结论就是，大师是天无异禀。天无异禀知道吗？天中英才，然后英年早逝，早点往生，这是我了，不是你们，因为你们还没有英年，还没有老年也不算英年呢，英年是要，有一个程度才叫英年。不过有天无异禀的教授者，也要有天无异禀的学生才听得懂，才学得起来，对吧？但是天无异禀也是空，天无异禀也空，天无二禀也是空，一禀二禀通通空，笑一笑了。我们在学习的路上，从基本的这样一直学过来，如果有用一点心的话，有体会的话，有用功的话，你会发现单单在佛的理解里面就已经法喜充满了，不要说你真的已经断烦恼了，至少烦恼薄一点少一点，而且能够理解佛陀的本怀，佛陀的用意，佛陀的苦心。佛陀算不算老人家？佛陀不老不少。我们算老还是年轻？从来没有老，也从来没有年轻过。那谈了很久的空，有没有点概念呢？老同学、中古同学，还有没有新的同学？没有老，没有中，没有新。不过入门有先后，成就不一定有先后，不一定看谁先后。释迦佛，慢弥勒菩萨发心，比弥勒菩萨还晚发心，但是比弥勒菩萨早成佛。释迦佛跟阿难尊者同时发菩提心，但是比阿难尊者早成佛。所以发心修行不一定谁先成就谁后成就，不一定。那怎么样？要看因缘。这个因缘里面有一个因缘，其中是要精进的，非常精进的。喝咖啡聊是非，原地踏步走，会不会成就？不会了啦。喝咖啡聊是非还会吗？没有堕落就很不错了。喝茶找茶会不会？不会的。不要说空，连这个也空了。那空不离缘起，是什么因缘会有什么结果？这是有法则的，这是有法则的。不要空了以后连这个法则破坏掉以后，那你完了，断灭论。做恶有苦报，做善有快乐报，发菩提心修菩萨行，会成佛的报，这在缘起里面是必然的结果。忙连这也无用，连这个也否定掉，那你完了，堕入无。那在缘起当中，如果执着有的话，那就又会起很多烦恼。 哦，那个也就左有都不对，空不离缘起，空即是涅槃。这个地方的真实意，如果我们掌握住的话，才不会落入两边。好，那这个用在平常里面，就慢慢我们再去探讨。但是这个重点我们先抓住。那如果了解缘起的真实相，哦，有一种是佛陀开演出来是要利益众生用的，而不是耍嘴皮，也不是要作恶用的，是要利益众生用的。缘起自己能够在缘起的时候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缘起的时候能够去利益众生，在缘起的时候看到众生是迷茫不知无明，所以在生死轮回，所以这个当中能够了解，又入到空义里面的实相，实相中没有我，没有你，没有众生，没有一切法可得。哦，那这样不会掉在那个涅槃当中。哦，就自己在得到涅槃的而已，不会不住涅槃，然后又看到众生的苦，所以能够缘起悲心，愿意救度众生。哦，这是我们讲空义的真实义。那这样的了解，又对大圣，我们就为什么要发菩提心，我们就慢慢比较能够理解。好，那前第一堂空义里面已经先从自我里面破除掉这个自我，事实上没有的，那是一种无明错觉，认为有我。好，那我空这个是先确定我没有的，那是假象。那平常所谓的我，那只是五蕴合合的一个名称，哦，一种说，这个叫做我，叫做人，叫做众生，叫做受者。哦，这样的了解以后，平常就可以不再有我有你，哦，那没有我没有你，也没有那一首歌叫做你侬我侬，你侬我侬，把它打破，再合在一起。合在一起是什么？合在一起不晓得变什么了，哦，会不会有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不可能了，哦，根本无我还有混在一起吗？啊，这个是了解到，越了解到深入一点的话，你看到这个世间会觉得哈哈大笑。世间里面哦，很多这种很好笑的，很好玩的，然后你会看看去地藏院的图书馆泡茶，你用佛法去看，你会觉得哈哈大笑。你不用佛法看的话，你掉在那个泡茶喝咖啡里面，那你又沦为一遭。你们这里面有谁那么用功去泡茶喝咖啡的？我都不晓得啊。不过生命真的很有限啊，生命非常有限的。今天终于放晴，早上菊花园的温度是6度。哦，大寒之后大热。哦，今天放晴，放晴以后，也很为自己高兴，终于有好一点天气来听法。那你看，这个就是世间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是苦的，都是不可爱，从相上里面就可以解脱了，哦，这个地方。但是我们还忘记了，那个茶很香， 很甘甜，喝起来很有味道，咖啡很浓，讲的就是这些，那有什么用？好，那这个从自己的部分了解以后，好，放下一切这个自我，再来入法空。好，那在法甲里面，我们已经谈到呢，阿含的五欲，金刚经的六欲，般若经的十欲，诸法十欲。 那我们从天台宗里面看到的这个地方，天台宗讲了相待假、因成假还有相续假、相待假里面黑白板里面上面画了两条线，对吗？看起来像什么？还有嘞，哦，还有嘞，有很多联想啊哈。这不是两个一，对数字敏感的那是两个一，或者是二，或者是三缺一。啊，还有很多可以做很多联想的，没关系的。不过我们就站在要讲般若的立场，那看起来是长短，对不对？哪一个长，哪一个短？上面短，下面长。这么简单的问我儿子都知道，还要问我？好，那如果下面那个长的遮起来的话，上面那个是长还是短？这么简单，有的人会说长，有的人会说短，有的人说没有长没有短。为什么下面这个长的遮起来以后，上面那个会说它是长的？知道吗？因为心里面有一个东西是比它长的时候，它就说这个白板上面那个是短的。你心里面如果有一个比较短的白板上这个，你就会看成它比较长，对不对？如果你心里面有一个跟它一样长度的，那你就会觉得它没有长没有短，是一样长短，对吧？像大家这么有智慧，一开口就说它是不长不短，那个是稀有难得的智者。没有人直觉反应说这是师父教出来的。我跟你讲，你如果这样回答的时候，我也会回答的，知道吗？我也会回答说这是佛陀教出来的。不要把功劳揽在自己身上，一切的功劳推给佛陀，因为只有佛陀来到这个世间，我们才会有慢慢开发出智慧出来的，不是我本来就有，对不对？本来有没有智慧？本来没有这种智慧，智慧也是因缘所生。不要以为我本来就具有，不学的话会有智慧吗？不会的，天赋异禀，天赋异禀要学。如果过今生我们已经学到了一个程度，如果今生没有学的话，你不可能会成就。所以那个是西方哪一个人问的，他说你那么聪明，那么厉害，发明家是爱因斯坦还是爱迪生？为什么那个？他说我只有一分的天才，99分的努力。这个是事实的。我们如果举例的话，舍利弗尊者他那么有智慧，如果他不是碰到佛陀的话，他可能会开悟吗？可能会证果吗？没有办法。六祖慧能大师如果没有听到金刚经的话，他每天在那边劈柴，每天在那边卖柴，他可能会开悟吗？也不会啊。即使他们都是天赋异禀，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其他的因缘和合的话，也不可能会成为圣者。世间跟俗世间一样，所以你们没有听法，可不可能会了解到这种程度？没有学的， 没有学法能了解吗？不可能啊。所以要不要学法？以后都不能缺席。好，那你看这个众缘和合，有过去的因缘，有现在的因缘，所以一切的因缘和合，我才一个现起果报。哦，这个是我们讲那个因缘所生。好，那这个会把它直接归到因生假去，但在相待假里面，心中有一把尺，这个尺的长度各个不同。那为什么刚才有的人会说，可能会说那个比较短，是不是？上面那条线跟下面那条线哪一个比较短？上面比较短吗？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跟用下面那条线来比上面那条线了，用长的来比短了，心中已经有一把尺，所以会觉得那个是短的。好，那当你看到这个短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知道吗？我们凡夫的状态啦，也许你是圣人，那撇开不讲，凡夫的状态看到这个短的时候是什么状况？短的时候就是短了，在比较之下，那个是短了，然后就认定它就是短了，有没有？哪一个比较短？上面的吧，短了就认定它短了，对不对？再来嘞，再来短了，如果我比较喜，我会产生我比较喜欢那个短的，还是我比较喜欢那个长的？哦，那如果我比较喜欢短的话，人家如果说那个短的没有用，那你就会跟他有争执，因为你已经认定他短了，然后爱上他是短了，或者爱上他的作用，那人家如果批评这个短的，你就跟他争执，吵架造业，以后就去轮回，听得懂吗？好，我们回到比较实际面来说了，在生活里面呢，在还没有看到父母亲之前，或者说那个孩子还没有出现在面前的时候，人家在说那个孩子，他当然孩子一定有父母亲所生嘛，这是没问题。那如果看到那个孩子的时候，你也不晓得那是孩子，听人家讲有个孩子怎么样怎样怎样，多不好。那你不晓得那是谁的孩子的时候，你对那个孩子，你会不会有什么意见，喜欢或不喜欢，都没有，对不对？当去看到那个孩子的时候，哇，这关键产生什么？当你一见到他的时候，本来看到别的孩子跟听到那个孩子的事情没有什么感觉，然后一看到那个孩子以后，在比对之下，这是我熟悉几十年的孩子，对不对？这是我的孩子嘛，已经升起这是我的孩子的感觉了。然后人家说这个孩子一点都不乖，没有教养，然后念书念不好，长得又丑，他妈妈帮爸爸一定也不好看，然后你就起嗔，是不是？起嗔以后就开始破口大骂，甚至跟人家打架，再来往生恶道，再来去恶道受苦，对吗？是不是一比较之下就取向了？取这是我的孩子，那再听到一些是是非非，就为了这些是是非非跟孩子造业，就受苦，对吗？所以我用长跟短来做比喻的时候，当你一开始知道没有长没有短，这个还好，只看到一个东西没有长没有短了，当一比较之下，问题就来了。比较之下就取短或取长，然后就 不堪别人来说你长或短的是是非非、啊、就开始造业，这样听得懂吗？那用在生活里面，我们再举孩子来说，如果你只有一个孩子这样来讲，这个孩子是聪明还是笨？自己孩子还有说笨的吗？一个孩子一定是最聪明的。好，好的，这个哥哥先生的哥哥嘛，好，再来生一个妹妹，哪一个比较聪明？你问题来了，是哥哥比较聪明还是妹妹比较聪明？看起来是那个老大比较聪明，对不对？因为他先生了，他先学了，这样来说嘛，哈。然后你会喜欢哪一个？或者说比较听话的，哪一个比较听话？听话的哥哥比较听话，哦，妹妹比较不听话，会喜欢哪一个？喜欢听话一点的嘛？哪一个喜欢自找苦吃，找一个不喜欢的妹妹来女儿在身边，哈、哦？好，这是一般的场景是这样，凡夫众生是这样。你看，这个是他本来没有听话不听话，没有那个聪明跟笨嘛，都没有。但是，一比较之下，是不是开始有取这个相了？取他聪明或者笨，取他听话或不听话，取这个相以后，就有喜欢跟不喜欢，对不对？再来脾气就越来越不好。那这个只是家里面例子就这么严重了，那到外面去怎么办？所以要不要学空法相待假？好，知道这是假，没有真正有一个真的是长或短，都是空，然后它只是相待下来的假象所升起的长或短是假象，不要在假象上面以假为真，以假为真就在这个假象上面的追逐取相，然后就开始起烦恼造业，这样可以理解吗？很简单，不是很困难，但是要有点定力，要观观观、哦、好，那个天台宗的古大德他用了上面的那个 长短的譬喻的用词，如果会看一点古文的话，是不是看起来就很有趣？我们古文哦，要读，当你读到经典多读一点，还有古文多看一点，你看到中国的一些不管是儒家还是其他的各家宗教还是佛教里面用的这些古文来写一些古人的智慧啦，佛陀智慧，其实你会体会很多的、以现了来讲，没有长可以长、哦、没有长可以长，如果不看上面那个，对不对？这个就以长短来讲，这个有没有长短？无长可长吗？它没有长可以说它是长吗、哦、没有长可以长，说短呢也没有短可以短，无长可长，无短可短、哦、然后这个是因为麦克风，好、哦，麦克风这个比较长，所以这一块铁因为长，所以他说是短，因长说短、哦、那如果是因为长才说短的话，那他没有短可以说是短的吗？好，所以它不是短。好，那同样的从麦克风的立场来讲，它也没有长，可以说是长。那因为短，它才说是长。好，那因为短说长，所以没有这个长可以说长。但是在相对待之下，在相对待之下，假名。说是长或是短， 好，这个理解的话，不要以假为真。它的实相没有长没有短，实相中即使在比较之下是假相的比较，假相比较说之下所谓长短那是假的，也不要在上面认定它就真的是长或者真的短。好，不要以假为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那实相中没有长没有短，好，这样可以理解吗？好，不是很困难。女众如果聚在一起的话，会不会评论哪一个长得比较美，哪一个长得比较不美？或者说你这件衣服比较漂亮，那件衣服比较不漂亮？这件衣服凭多少钱，那件衣服是不是地摊买的？好，如果在做这些的时候，我们举这么实际的例子，为什么要举这么实际？佛法不要离开太远，就在平常里面评看看佛法能不能用得上来。好，因为我们这个嘴巴不是讲就吃，不是讲话就吃东西，那讲话跟吃东西是不是必要的？有没有必要？是必要的，但是讲什么话吃什么东西就有差别。好，吃东西只是维持这个色身的运作，那是必要的。如果吃的太过头，那非必要，或者只是为了口感吃，那不是必要的。讲话如果是讲一些有益的，有益自己有益别人，能够熄灭烦恼，能够去让众生熄灭苦恼的，那是有益的。但是如果讲一些畜生论，那没有用。好，所以好好利用这个嘴巴。所以如果以假为真的时候，今天这件衣服看起来像名牌了，这个是什么？你讲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是代表什么意义？你是不是有一个非名牌跟他对比？听得懂吗？很简单啊，如果听人家讲说啊，那个人最近是不是得了乐透？那你心里面，你看你心里面当喜欢谈论这个时候，你心里面一定对自己还是对别人有一些意见的，会谈论这种东西。好，那你就看在相对待之下，你会知道从这个对待的假象里面跳出来，不会沉迷在这种对待法里面，相待假里面。这样在运用在生活中，能不能知道？好，那在菩萨法里面呢，我们看看，如果说你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利益众生的时候，如果这个人来跟我泡茶给我喝，好，比如说王元子很会泡茶的给我喝，好，那吴秋敏这个一点都不会泡，泡了自己喝，那一个会泡茶一个不会泡茶，这是什么意思？一个会泡一个不会泡，一个泡得很好喝，一个不会泡起来不好喝，如果在那边嘀咕的时候是什么状态？会泡跟不会泡那不是相待的吗？对不对？然后在那边嘀咕的时候就是取向啊，以假为真啊，能听得懂吗？以假为真，嘀嘀咕咕的。所以你看看这样的时候要教导众生，要救度众生，可能吗？那是师父在骂徒弟，老师在教学生的时候蒙凉蒙凉，这个骂一骂吴秋敏，念一念王元直，如果你们之间如果这样念的话，那表示自己落入相待假，以假为真了，了解吗？所以其实这个空法里面越了解的时候，你才会更回来看看 佛陀在阿含经在其他经典里面为什么要提醒，他没有讲这么多，没有从这些角度讲，但是佛陀做一些规范，不要出生论，因为出生论本身是落入这种以假为真的状态，这样知道吧？那佛陀知道我们在以假为真的时候掉在这种假象里面，好像掉到太平洋里面游不上岸，好像喝醉酒一样，在这个地方了解，那是不是越了解的话，那我们要救度众生，我们不会说那个王元子会泡茶我就对他好一点，吴秋明泡了茶自己喝我就对他不好，不会这样了，都是假都是空，那这样的时候两个都要教，两个都一样平等要教教育，那教不严师之惰，不学不学就 K 你，这是我说的，你们回去不要乱 K 别人，我是在举例说明而已，还是要教的，但是教育的方法 有一些方便法了，不是不是，我刚刚只是随便讲，你们不要拿这句去用在别人身上，有录音存证。好，那要平等，你只有回到空法里面，知道假象不可得，那这样的之下才能够平等一切众生。好，这是我们知道一下。好，我们再举其他例子啊，这个相待假里面，举什么例子？刚刚用美跟丑来举例。谁比较高比较矮？林秀文比较高还是杜元贞比较矮？用高矮做比例嘛，有的人会觉得说啊，我长得那么矮哦，很物质，哪个高比哪个矮？这个地方能不能从这种高矮的这种框框里面跳出来？当你了解到相待假又能不能这样讲，听得懂吗？可以吗？听不懂？真的听不懂？还是我讲的不够清楚？如果你会觉得我长得太矮了，太自卑了，那你怎么样让自己不会自卑？去吃药啊，还是去那个医院把它拉高一点，增高机做一做，是这样吗？没有用，做那些劳民伤财，怎么样？谁比较矮？还听不懂？有没有矮？没有矮。有没有高？没有，没有高，没有矮。高矮的相对待的之下都是假名，这种假象，在假象当中不会着在这种假象里面。那到空的时候要不要执着？空本身是不可以执，没办法执着的。所以这样之下，你会不会对自己来讲，你会不会物质？不用物质的。那对于那个美丑里面，年轻人，你看年轻人，他有的学生十几岁、二十几岁那个女生，他会把那个我们这个老一辈的啦，年轻人不晓得现在谁是他偶像，会把那个男影星还是男歌星贴一张照片，贴大大的贴在他房间，做什么？他觉得他是帅的嘛，对不对？他忘了那个帅没有帅，对不对？帅其实没有帅，不帅有没有不帅？也没有，帅是相对于不帅，不帅相对于帅的这种假象，这种假名， 这样的时候要不要去欣赏哪一个帅的，要不要去排斥哪一个不帅的，不用了，那这样不是很自在很快乐吗？是不是从帅跟不帅里面解脱出来？啊，你的丈夫帅吗？他不帅也没有不帅，这样就没有罪，等一下回去以后就惨了。啊，林秀美美还是丑？不美不丑，亲人眼中出西施，还好我看的西施是林秀美，不是别人。不过不要把它当，慢慢的，真的我们学佛者哈，要慢慢解脱出来。好，当然慈心相向，但是慢慢解脱。世间的人里面都在歌功颂德，称赞说情爱是多美多伟大。罗密欧跟朱丽叶，哦，这个梁山伯跟祝英台，但是你看真实相里面是什么？苦得不得了。亲情也好，爱情也好，友情也好，君子之交淡如水，只有小人之交才会甜如蜜。有一个孩子问我什么叫甜，啊，什么叫甜如蜜，什么叫淡如水？我讲淡哈，淡如水的淡就是水有没有粘上任何一个地方，水就流过去嘛，水源到哪里就流过去哪里嘛，它不用粘在哪里，没有。所以要做君子啊，至交甜淡如水，没有黏，不是小人之交甜如蜜，黏众生处处黏，到处黏，黏在碰到什么黏什么，那不是很苦吗？那这个我们了解空法也是这样，了解空法不是只有空空空这边空不完，这样嘴巴说空，心里面黏得要命啊。啊，这个好好深深的观察啊，所以夫妻一起学佛有好处，就是啊，在这边讲不美不丑，回去不会算账了。好，这个举例了哈，好，看到那个好人跟坏人，看到好人跟坏人，你会看到好人会不会高兴？不敢讲，当然高兴。看到坏人呢，会不会讨厌？也会嘛。说实话是现在是这样嘛。那以后呢？以后要怎么样？看到好人坏人，我们要学会平等。现在虽然一时做不到，不过这要学的。其实不管在声闻法哈，在解脱法里面还是在菩萨法里面，我们都要学这个好人坏人，我们都能够学会平等对待。很难，不过拿破仑的字典里面都没有这个难字，何况是佛陀的字典里面。是在凡夫的时候觉得难了，成佛的时候没有难这件事情，偶生法人就不会难了。那为什么他叫好人？我们在六合三甲班里面，为什么钟建林是坏人？你比较一下苏养文，不怪钟建林是坏人、哦、那为什么苏养文是好人，钟建林都还没在做对，所以你觉得他是不好，那个钟建林是不好的，那这是相代价啊。哦，那这样的你看看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慢慢会跳脱出来。一走出去，比如说我们男众里面比较明显的是什么？会去注意那个车子，好，对不对？我们注意车子，这是什么牌？这是什么牌？然后在那边比较，对不对？哦，比较哪个牌子比较好，哪个比较不好？那这个都是相代价。那从这个地方解脱出来，有情无情里面这样慢慢的解脱出来。昨天比较冷还是今天比较冷？ 啊，为什么你会觉得昨天比较冷？因为你是相待今天，觉得昨天比较冷，好，而且你被这个这两个是非题跟选择题、哦、做比较去了，你落入人家的比较集里面，掉在他的比较集里面，二选一，所以你会直接的用取哪一个比较冷？那如果昨天跟以前更冷的比较起来呢，完了，昨天不是比较冷，另外那一天比较冷，对不对？我们在这种比较体制下，都直接的取以假为真，取向。那这个都还好啊，这个都还没有产生什么大的烦恼造业哦，没有。如果人家好恶心的人要害你哦，很简单啊，恶心的害你就跟你比较比较比较下去哦，那你就去跟他造业，就跟他战争啊、哦，或者讲话，两舌二口就出来了。一比较之下，被人家引导这样，所以以后人家在引导你的时候，你要怎么办？正念正直，又开始相待假。我不要以假为真，我要知道这是假，没有真实里面没有谁比较不好，哦，这样。如果多思考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很有趣的，可以从我们既有的那个框框里面解脱出来。你们哪一个最认真？哪一个最认真？这个问题里面是你们，不是我们。先把定义定好，哪一个最认真？佛法的探讨里面，不要直接一下子跨到别的地方去，我们就问你来说，啊，就问你这样来说，我们在这边不会制造你的对立心的，在这边是要用佛法来引导，所以一步一步这样，不要一下子马上讲到答案去，那你中间都没有一个正思维的话，没有正常理路思维的话，这样佛法的底打不稳，我们要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就像是缘起人家跟你说。问你说为什么会老死，你如果直接跟他讲无名，那还要讲吗？不必讲啊，生是老死的缘，要这样讲，不一步讲，老实一点，好、哦，但是你们听现在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没有起一个刚刚讲那个人不老实，有没有这样想的？这样想的话，那你已经落入相待假里面，以假为真了、啊哦、不要起一个念头说骂得好、哦、我都不能骂，只有师父可以骂，也不可以这样。很多状况其实我都很了解众生的想法了，你知道吗？因为在白法跟五蕴里面、哦、还有众生的流转门了解太多了，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想法，但是多少加加减减有些人会起这种心所的。这个我们如果有这种心所，真的要忏悔、哦、真的要好好忏。那个中性的人不太会起这种心所，如果喜欢的人会为他打抱不平，讨厌他的人就乐在其中，你看你被修理了吧，嗯，这样不要这样，这样的心所你要察觉到，这种无蕴里面所起的这种白法的心所里面、哎、自己起这种不善心所的忏悔。好，在相待假里面还有什么很多，那这边列了三十几条，但是是不是有备而来哦，三十多条要讲了，如果你们不讲我再讲、欸、如果你是当科长的话、哦、假设吴一才当经理， 当经理的时候是不是会得意？一般啊，一般的状况会得意。但是经理有没有一人经理的？一人经理不叫经理啊。一人经理他是好掉兼共经。好呢，经理是因为相待于部署嘛，他才叫经理嘛。哦，那这样的经理是建立在部署的这个之下，哦，相待他，所以经理是不是假？哦，经理也是假，部署是相待于那个经理，所以他才要部署，所以两个都是假，没有经理，没有部署，所以两个都空，哦，都不要以假为真。所以我们当拥有名、拥有地位的时候，也不必乐在其中，陶醉在里面。好，冷热刚有讲困难跟容易，困难跟容易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啊，那个清净跟污染也是一样，对不对？啊，这个稍微做一下这种了解了，有没有问题？这很简单，怎么样解脱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角度，相待假。好，举这么多例子，能不能察觉得到？度众生里面有那个平等心，先从这种不平等的相待的这种地方解脱出来。好，有一个例子。如果你有一样东西，如果你有一个食物，这样来说了，刚好中午十点十一点了，你有一顿饭，你看到一只狗跟看到佛陀，你要布施给谁啊？什么狗啊？哦，佛陀，为什么布施给佛陀？什么？佛陀在救度众生，离苦得乐，好，布施给佛陀，那这样你不是不慈悲？那狗怎么办？让它饿死？你是不是看那个狗比较低贱？看佛陀比较尊贵，对不对？那这样不是相待假，以假为真？你们有没有人像王文龙这么有智慧的？又不是只有一颗而已，好，是不是？在相待假里面，怎么样能够真的了解相待假？一听到佛陀这个名字，你就哦，这个东西通通给佛陀，供养佛陀，那个狗不要了。狗是什么福田？里面是什么福田？啊，悲田吗？是值得灵敏的啊，需要救度的狗吗？它是灵敏，是悲田嘛？啊，让我们身体慈悲的福田，也是福田哦。那佛陀嘞，是敬田了，是值得尊敬的，应该恭敬的福田吗？一个是敬田恭敬福田，一个是灵敏福田慈悲的福田，那两个在这边起分别，只供养佛陀，没有供养布施给狗，那这样不是落入分别里面的吗？你的布施有布施婆罗蜜吗？不用落入相待假，人家王龙比较有智慧，在四书地里面比较下之下是有智慧的。 哦，四十地啊，那个把它分成两半，一份供养佛陀，一份供养那只狗，啊、哦，这也是一种方法啦，这也是一种方法，当然还有很多方法的。那你看看地藏经里面有没有那个国王亲手布施？啊、哦，有很多的说明。那，还有其他经典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布施给尊敬的人，布施给那最下贱的人，都有。地藏经也有。无尽意菩萨在普门品里面讲，他接受了其他人的那些受了璎珞啦，什么种种的宝物，他布施给谁？一分奉多宝如佛塔，还有嘞，忘了，你们才比较知道。看看普门品怎么写。好，那在菩萨所行里面，他的心是平等的，因为他入实相以后，无佛无众生，都一样平等。哦，不会因为佛比较尊贵而只取佛，也不会因为众生比较卑贱就看不起。或者轻慢众生都一样平等，这是我们在空法里面要知道的。我们要怎么去用在生活里面，这是要学的。那这个跟我们导入到六波罗蜜里面是有相关的，只是我们先把它提出来讲，因为讲的比较实际一点。如果是六波罗蜜里面的四罗波罗蜜，就是罪不罪不可得，也是谈到这一类的。好，很多三代甲，你们回去再自己做功课了，看还有什么三代。我这边写了三十几个。好，好，第二个是阴城甲。阴城甲里面，我们还是用火来棒出火那个做例子。好，火柴棒出火，它的因缘是因为火柴，因为聚焦太阳光。时间距离在没办法预期，没办法测到它正常的那个速度时间之下，它出火了，火柴，这个火柴棒出火来。那在因缘里面是哪些因缘？这五六个因缘，至少这五个因缘它才会火柴棒里面冒出火来。哦，这个叫做因城，因缘和合所生起来的众生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们的问题出在因缘和合生起来以后，生起来那个东西就真的，生起的那个东西是假的，但是我们是以那个为真，以假为真，对不对？好的也是以假为真，不好的也以假为真，好坏也是以假为真，不好的话也是以假为真，好的话乐在其中，不好的话气得要命，就像我一样。所以慈悲我的话要多说一点好话。好，这是站在某一个角度讲。好，那个火是不是假？是不是因缘和合？好，因为它透过很多因缘嘛，这个可以理解的啊。还有没有人有问题？有问题要说，要不然讲下去到后面越讲越难懂哦。中古的有没有问题？要表示一下，要不然怎么继续下去？听不懂吗？哦，如果听不懂的话，可能杜元生要负一点责任。当班长的总是要的，想办法哦，那个辅导一下同学，让同学能够真的了解。像这些，我们总是闻道有先后，书有专攻，但是成就还是要努力的。那同学当中，就是要尽量帮忙，同学能够赶快跟得上来，因为我们每一次讲，上次不是讲比连续剧还连续剧吗？一集没有听，一集没有看，你就不晓得接到哪里去了，对不对？关键很关键的。 我们还是用那个来再恢复印象。如果真的有火，我们是把在现象界里面当因缘和合升起的那个东西当成真的，它是假，然后以假为真，当成真的，所以在上面产生执着贪爱。那如果这个火是真的话，它应该会藏在任某一个地方，只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出现而已，这样才叫做真的，对不对？那火有没有从火柴棒里面生出来？没有嘛，火不从火柴棒生出来嘛，对不对？哦，火有没有从太阳生出来？没有。火有没有从那个放大镜、聚焦镜生出来？也没有。火有没有从距离中生出来？有没有从时间生来？火有没有从火生来？这个有一点想清楚哦。火有没有从火生来？没有啦齁，肯定。火有没有原来有一个火生这个火，他自己生自己？没有啦齁。火不自生，也不从其他这些生，对不对？火柴棒还有那个聚焦镜、哦、还有太阳，还有距离，还有空间，还有后面生起来那个火，有没有一起生这个火出来？有没有？有一点怀疑，听不懂。这么多的因缘，有没有一起生 火出来？没有嘛、哦、火这里面好像有人有点怀疑哦。火柴棒、聚焦镜、距离、时间，还有太阳光，有没有生火？有没有？他认为还有的，他们会生火吗？他们会生火的话，那一定火先藏在其中的任何一个地方啊，还是藏在这里面的合起来的一个地方？有没有？没有。火会不会自己跑出来？会不会自己冒出来？不会嘛、哦、所以火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生。没有火无生，这样了解吗？这个地有没有人听不懂了？这个记，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自无生。这个记不知道，老同学知道。站在这个因缘之下，有的叫老，有的叫中古的。好、哦，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自无生。我们用火来做代表，火自己有没有生火？没有啊、哦，自己不会生自己的。亦不从他生，有没有从火柴棒生？太阳光没有嘛？哈、哦，时间、距离、聚焦镜都没有生。火有没有跟这五个一起生？没有啊。哦，五个有没有生？五个就有一点怀疑了。五个有没有生？这五个火的五个缘有没有生？任何一个缘都没有生嘛？哈、哦，他们五个跟他堆在一起有没有生？没有哈、哦。如果有生的话，他藏在五个里面其中一个，还是五个各分配？各有分配的，这样听得懂吗？他，但是他还是现起啊，对不对？他现起了，又不能离开这五个因缘嘛。好、哦，所以这个火，它实质上它是无声啊。 我的实相无生，我的假象因缘生世的火是假象，我的实相无生是空。这是文字写这样是要让你知道的，不是要让你抄，了解吗？这样有没有很容易理解？可以啦齁。好，现在再回来看看，我可以理解了。这个身，这个色身好了。